今天早上这样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的蒙恩。主，真的我们蒙了恩典，我们的口没办法说尽你所有的美善，你所有的恩典。我们只盼望主，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也可以与我们同蒙这样的恩典。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仅求你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你属天的真理，你所要给予我们每一位的生命，乃是更多的把你自己的生命也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活出你的样式，好叫别人可以羡慕主你那美善的生命，因为他们看见了我们。我们再为今天早上时间来向你献上感谢，是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站在这里。主，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爱被人称颂。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被开启到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是极伟大的真理。因信我们可以蒙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我们信了主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受死流血，为我们舍生复活升天，他把救恩带给人，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可以得救。可是就像桃树牧师，他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 A.T. Dowser， 他说这样的一个真理常常被人误用了、滥用了。很多基督徒说，我只要因信称义，所以我的行为怎么样并没有关系，我的因为我靠着耶稣的血，我可以随时求他保血来洁净我，所以我现在的生命、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他说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真理的滥用。因为我们如果读到以弗所书，我们读到加拉太书，我们读到加拉太书比较谈到因信称义，读到腓立比书，读到格罗西书，我们就发现保罗不仅仅提到因信的称义的真理，其实在罗马书也提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你们从前怎么样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不义不法，当作器具以至于不法，如今也要将你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义，以致成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了因信成义的真理。今天我们在罗马书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开始，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结束，我们就看到保罗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因信成义、因信活出基督生命品格的一个见证、一个真理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所提的，其实呢，他就是谈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有的生命的品格，这个被称为圣徒的品格。品格跟个性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个性，个性是天然来的，我的个性比较积极，你的个性比较温柔慢条斯理，我的个性比较急躁像彼得，他的个性可能比较 缓慢一点，可是无论如何，这个都是属于天然人的个性。今天主得着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个性即使再好，其实都有一定的极限，因为耶稣要我们的生命乃是完全像天父那个完全的生命。这个在马太福音耶稣已经告诉了门徒，所以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为那个不仅爱那个是爱你们的人，你们也要爱你们的敌人，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天父怎样爱他们，你们也要怎样爱他们。耶稣所讲的都是天上的属天的福音，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不是要使我们生活更快乐，使我们生活更美满而已。我相信如果人在基督里，人的生因着你自己在基督里的生命，使你周遭的人他们感受到那个美满跟快乐。不过那个不是耶稣基督来的主要的目的，他来是要使他的荣耀，是父神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一直到第三章都提到，愿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愿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愿他的荣耀在他的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称赞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到耶稣来的目的，他是要荣耀父神，他荣耀父神不仅是他自己荣耀父神，因为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要离开地上的时候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儿子已经荣耀了你。可是耶稣也提到他要我们一样的可以荣耀我们的天父。所以罗马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开始我们看见从第三章属天的生命所要带给我们的，在是在我们属地的生命可以活出来。雅各曾经说到，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知道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可是我有行为，你把你的信心指给我看，那雅各说，我就把我的行为指给他，指出我的信心给他看。雅各就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会带出生命的行为，这个就是属天的品格。所以我要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真理跟恩典，今天早上我们有姊妹祷告到真理跟恩典跟律法的不同。律法它是外在的，你不可杀人，你杀人就要死；你不可奸淫，你奸淫你就要死；你不可贪心啊，不可起偷盗，因为你偷盗就要受审判。这个都是一条一条非常的明确。可是律法并没有恩典，你如果犯了这一条你就是这样，你犯的那一条你就是那样，可能是死。所以这个律法它没有恩典，它有一条一条的条文。可是真理，你不要以为真理没有条文，真理也有一条一条。我昨天讲到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我算一算有64个你应该、你要、你不可、你不要。那个要、不可、不要，这个都是什么？这是命令。所以你说这个是什么？其实律法是真理的一部分，只是它没有完全。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理就是天父完全的心意的展开，天父完全的法则，天父完全的法则，耶稣基督带来的时候，他已经清清楚楚的讲到了。在四福音里面，耶稣讲到的都不是只有外面的行为，不是你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耶稣的真理是直指到人的内心的。你的如果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你骂弟兄是笨蛋的，你难免地狱的火，因为那里面你里面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你心里动了一念，你就是怎么样犯了奸淫的。所以耶稣他所表明出来的真理呢，是远超过律法的。律法你在那边恨人，可是你没有杀人，你没有犯律法。可是在真理里面，你恨人你就怎么样犯了真理了。所以真理是比律法更严格更高，因为那是天父完全的旨意。可是我们感谢主，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读真理的时候，你还要想到我们还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所以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难过，你就不会。当然我们要像李士达德或是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好好的读圣经，要找寻哪些命令我还没有遵守的。可是当你看到你还没有办法遵守的命令的时候，我希望你要想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也把恩典带来了。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给我们在地上想要行真理的人开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耶稣基督他自己里面来行真理。所以行真理不是你要马上完全的律法，比如说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可是当你聚完会回去了以后，你还是怎么样，你还是想想我还喜欢看看我以前的 Facebook， 或是谁今天的，你一看啊，哇，一看下去不是一个小时，不是十分钟，又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又过了好五六十分钟去了。那你很懊恼说，哎呀主啊，我又没有遵守你的真理了。这个时候你要马上起来，主，我知道我这样没有走在你的真理里面，可是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主，我再来支取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在天上已经为我做成了，对不对？以弗所书一到三章里面所谈的，主所做成的都是完成式，都是完成的。他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已经在基督里他救赎了我们，在爱子里使我们的罪过得蒙赦免，他在爱子里已经使我们得了基业，那个基业是成了，已经成了基业。所以保罗知道耶稣已经做成了，就像我昨天提到耶稣在十字架最后一句话是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你如果没有办法完全行出这几那圣经里面说的所有真理，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停滞在那里，或是你的生命仍然有一个动力渴望再继续的行真理。鲑鱼如果是死的，它就没办法回流，它只能随波逐流。可是鲑鱼如果是活的，它可是无论河流多么湍急，它还是继续的往上面在那边游。所以有人说到，如果你已经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曾经被圣灵充满过，你绝对不会安于在天天活在那个罪恶跟污秽的里面，你里面一定会有一种力量，你渴望起来，你渴望得胜，虽然那么不容易。也许你还不知道怎么样来支取神的恩典，可是今天我们被教导，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是从他的生命里面来得着恩典。这恩典就是主自己，主自己让我们可以行出这样的真理来。好，那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节读到五章的二十一节，都是谈到我们个人的，非常长。可是呢，我想我们既然冬令会，我们就把神的话多读几遍。好，我知道晚上牧师我今天讲的是比较稠胚啦，比较粗一点，晚上牧师就比较细一点。好，那总是要有架构嘛，那晚上再也要有那个细部的架构。 那我们来读，好，我们来读。如果你可以背，你还是来背啊，我们一起背背看好不好？来，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切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伤紧，就贪心种种的污秽。你们觉得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可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也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你们一切听可以得益，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老恨并且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存在基督里饶恕的你们一样。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了。感谢主，背得很好哦，我知道弟兄姊妹很认真的在背。感谢主，这些话慢慢的你去思想，你会发现它会成为你的生命。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你的心中如果没有神的话，很容易我们就被异教之风摇动。其实异教之风不一定指的是宗教，是世界的潮流，我们很容易被他们摇动。可是我们感谢主，主让我们看见，保罗也提到，过去你们是怎么样，现在你们是怎么样，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着虚妄的心，存着虚妄的心行事。因为我们过去也是跟他们一样，可是现在主说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听过基督的道理，学了他的教，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所以主的真理给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怎么样改换一新，像我们心智改换一新，让我们披上基督，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主要我们圣洁，不要我们污秽。 天上的品格是主给我们的。你知道主耶稣他在地上曾经对法利赛人讲过一些话，当法利赛人他们责备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那一些从入口的并不能污秽人，唯有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那到底什么是入口的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门徒就问耶稣，耶稣就说，因为他入口的就吃进去，要运到肚子里面，又运到茅厕里面的，那个就是入口的。可是从出口的呢，就是我们心里所发出来的，这才能够污秽人。因为说心里所发出来的有恶念，有杀凶杀 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赌，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耶稣讲的就是内心的东西，内心的生命。我们过去可能是也是跟他们一样，对不对？都是污秽人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变成这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很不幸，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没信主。我想牧师那时候信主了。军中最流行的就是三字经，真的是三字经，讲，从初中讲到大学。虽然受了大学的教育，还是怎么样，朗朗上口。可是当信主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就不对，主就改变我们，主就更新变化我们，知道这些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其实污秽的言语不仅仅指着这一些，污秽的言语有一些是冷笑话，那个笑话呢，听起来你感觉到有点污秽。那一天我们跟林仲弟兄夫妇在吃饭，在师母家吃饭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给我们听。那个我知道那个是网络看的，所以我们网络不要看太多那网络当然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真理不是说都不能看，可是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那个事情呢，我说那个以前我也讲过，可是我后来我就很后悔后来那个我们以前姊妹就说，是啊，听起来有点脏脏的。那个是，你知道我也是那个感觉。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笑话，当然它不是那个色情的笑话，那个，可是呢你听起来你就是不会有清洁。所以我们知道主好像在一点一滴的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行这个真理。好，那我们看到你说有很多，当你读到的你们要谨慎，要个人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弃绝谎言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知道这一句话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要遵行了。那真的遵行了，有很多的见证以前的高牧师高牧师说他以前在一家那个出版社上班，那个出版社的那老板呢因为很忙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老板，他就说你告诉他我不在家。那个高牧师呢刚开始好像有点没办法抗拒老板，可是呢他里面不平安，他就跟老板说，老板，可是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讲谎话那你说你不在家，可是你在啊，那我能不能告诉他老板说他不在家没有这不是我自己讲的那后来老板就好就接受他那后来呢高牧师他真的是在他的工作上面好好的尽职，所以到他后来被呼召要出来当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个老板非常的舍不得，他非常舍不得这样的一个好的职员。可是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难以抗拒，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说没关系的，讲个白色的谎言没有关系，其实不是没有关系，主其实要我们是一句谎言都不要出口可是主要量给我们的力量，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主会量给我们的力量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就是一个 key， 神的圣灵。当你在做一件事，你在讲一句话，或是你在行一些行为的时候，你里面发现你里面圣灵在担忧，你就要马上禁止，不要再继续做了。你感觉里面有不平安，你就不要再继续去自已经应着景象去行。因为当然当我们应着景象，圣灵担忧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他就感动不动你了。所以我们对圣灵敏锐是非常要紧。我是想到圣灵的敏锐，因为实在是神要把他的属天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的苦毒 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在你们中间啊，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恶毒、苦毒、恼恨是什么？就是我们天然会发出来的。我们一个自然人，一个天然人，你就会发出来。当别人对我们不好，哦，当我们对人不好，这样得罪你，那个侵犯了你的地界，你一定会马上有一个反应，是会恼恨，对不对？或生气，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现象。可是主却告诉我们，这一些生气你却不要犯罪。怎么不犯罪？当别人对我们不忠实，当别人这样的背后批评我，你会不生气吗？我们会，我们的天然人会生气。可是主说，当从里面中间除掉。这怎么除掉？因为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什么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就是主要我们达到的地步，像基督饶恕了我们，只能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第五章也提到，我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那我们再来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开始来，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与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淫却指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有罪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说不要被人屈服的话屈哄了，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能显明一切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要能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今天已经背完了。感谢主，我们的锦龙弟兄他 说他要先背一次给我听听看，他一月十一才不会怯场，他第四章已经背完了，他说他要继续往下背。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背的，我鼓励弟兄姊妹啊，你试试看，有些不是真理的东西啊，我不能，别人可以，我不能，这个是谎言，那不是真理。真理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说凡事是神那美善的事，背圣经神的话是美善的，凡事都能做。当你来依靠他，你就会经历到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连这个事情他都可以让我们来经历，对不对？素敏，阿们。那素敏就是有这样的见证，那感谢主。好，那圣经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想到保罗谈到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哎呀，我们怎么想去当愚昧人呢？可是呢，我们没有在主的里面，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当愚昧人了。有的人他人家劝他，你不要这样，你这样行一定不好，可是呢他想说，我没有试试看我怎么知道，所以他就去试了。等到试了以后呢，他才发现被那个东西捆绑住了，被罪辖制了，或被一个瘾啊，叫他不要去做，那个吸毒，他去吸毒，怎么样？他以为他可以，多少的人就这样的被辖制。所以不要做愚昧的，就是你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神的话，我们要去听，我们去听，我们要去行，你就会越发现神的智慧在你的里面。昨天我们听到你妈妈讲到他的孙子啊，他的孙子成绩非常好，可是他十三岁而已啊，他还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然后人家说，哦，你成绩那么好，你很聪明哦。他说不是啦，是神家给我的恩典啦，神给我的智慧啦，那是一个谦卑，对不对？可是我相信神就是智慧的源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变为聪明。所以我们来敬畏他，你就是一个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明明知道要爱惜光阴，可是不知不觉我们还是怎么样，还是常常没有警醒，就这样让光阴过去了。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主的旨意，有很多人说我要明白主的旨意很难啊，因为主的那么高，可是呢主的旨意很明显，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在讲的都是主的旨意，对不对？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主的旨意，所以主的旨意已经载明在圣经里。当然主也有一些我们在生活上的旨意，不过这些生活上的旨意，这个是因为你平常顺服的神在看得见的圣经里面的旨意。你当你越顺服神的话，你就里面越透亮，你里面跟神的关系越亲密，你就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甚至呢，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主有一个镜子，你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常常听到农教士或是他们做的见证，哎，去等公车，要坐车，可是呢，主叫他不用马上上去，等一下，这一班就让他过去，下一班还没有来以前，有一个姊妹，老姊妹就跑来了。啊，龙教师，我正在找你啊，来，那你要找你，找不到你，就感谢主在这里找到你了。他有要紧的事要找他，那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乃是因为他已经在根基上面打好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圣徒的品性都是要造就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亲密的关系，好叫神的生命、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讲到教会跟个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保罗先提到教会，当我们每一个圣徒在教会里面受造就，彼此的相助，彼此的扶持，在主里面成长，在爱中被建立，你就会发现 这些属天的品格一样的会慢慢的成型在你的里面。所以我谈到真理是它是神的标准，当你有一个愿意来顺服真理的心是神所喜悦的。可是我提醒弟兄姊妹，你要常常记得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要加给你的。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他告诉我们，我们因信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们今年的经文主题经文，就是神能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已经做成的，他要把这样的因着你的信把基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个爱其实就是圣灵的能力，神的本身就是爱，但是神他也是圣灵运行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来运行，好叫我们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不是啊，这个事情你一并赶鬼，或是叫山挪开，或是这一些外面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可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呢，这个大力呢要使我们的本性呢被改变，改变成为基督属天的品性。所以在这里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所以主耶稣他带给我们的恩典，他是透过圣灵来的，而且圣灵充满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好好的遵行神的话，我们就有力量去遵行，我们不一定要圣灵充满。有的拒绝圣灵充满的教会或是传道人，他们提到圣灵充满好像什么毒蛇猛兽一样，因为他们也曾经经历过，有些以为他被圣灵充满的人可是带来教会很大的分裂，他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那个不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圣灵充满呢乃是一个内心的状态，一个内心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当然我们说到圣灵充满呢，有非常不同的现象，有非常不同的现象。比如说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像那个美国的那个芬尼Charles Finney 芬尼律师啊，他是一个律师他呢在他们的地方呢，那个牧师都说这个芬尼呢是绝对不会得救的，他如果得救那这个天都要塌下来。可是呢当神抓住了芬尼，他让他有一天他被圣灵感动，他到森林里面去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圣灵充满了他。他说当圣灵充满了他，好像那一股一股的爱的浪潮这样不断的涌流，他说又好像神的呼吸在他的身上，他好像在神的翅膀底下，那个神的那个荣耀那个浸透刺透他的魂他的灵。婚礼的经历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大头脑的人，所以呢神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得着他。可是圣灵充满呢有时候呢不是用这样，像那个威尔士大复兴的伊凡罗伯士，他只是一个小年纪轻轻的矿工，可是他被圣灵充满，他对主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他常常对主说，主啊请你折服我，主啊请你折服我，他的表现就是请主来折服他，让他可以顺服他。他常常在矿工每一个人要下去矿工以前，他要在矿坑上面告诉他们耶稣的爱，告诉他们要为他们祝福，好叫这些下去看矿坑的人他们可以满得耶稣的慈爱。我们知道 做矿工是很危险的。魏牧师就很明白，爸爸啊，还有很多的啊伯伯，他们就见到的下去了，出不来的，因为随时命在单位。可是 Roberts 伊文他可以知道，他要把耶稣基督那个爱传给别人，他自己要先被折服，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带下了威尔斯的大复兴，很多人被圣灵感动，当主运行在教会里面，那个好几条街以外，能进到那个街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击打，在那边悔改。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被圣灵充满且被圣灵管制运行的神的器皿在那里。我们要他讲不完。那个秦多夫公爵，德国的近前派的秦多夫公爵，他被圣灵充满，其实他带下了近前派兄弟会，就是从他开始的。兄弟会是什么？是当查尔斯威尔斯，就是查理卫里斯这一位传道人，卫斯理，他坐船啊去美国的时候，他英国要到美国去传道，这卫斯理他已经是一个名目了，他讲道非常的好，可是那一天他们在船上遇见的暴风，那个帆船呢被刀打来打去，哇，连船长连水手都非常的惊慌啊！那个卫斯理呢，他吓得要命啊，他里面非常的害怕，可是他看到一群人，那一群人就是兄弟会的那一群弟兄们，他们到也是到美国新大陆要去传福音。他说他们这一群人在船上那么样的安息，那么样的敬虔，他说哇，这是什么样的生命，他第一次被摩拉维尔弟兄会的弟兄所吸引，所以他知道他需要的是圣灵充满的大能在他们里面。那个是从秦东公爵带下来的。我们又谈到特斯蒂根，他只是一个做德国做丝绸的工人，所以工作不分贵贱，不一定要当像 Charles Finney 的律师，他做矿工的伊万他也可以被神使用，对不对啊？他只是做一个丝绸的工人，可是他被神得着，他的诗歌我们可以唱，那个我来敬拜你全能的大爱，那个主啊，罪人如果知道你的恩典，他们就要飞奔来救你，那个我来敬拜你那全能的大爱，像你常常我们的心好像可以安息在你那深沉的洋海里面，那个是特斯蒂根。可是他因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得着，在他所住的那个地方成为德国那时候那个属灵的一个花园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充满不是只有外面的，有的人说圣灵充满，哦，圣灵浇灌我，有电从头流到脚，有芬尼是这样，可是也有没有的。我们的荣教士他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他来到 Ridgeview 教会追求，他告诉他的妈妈我什么时候就要回去，好，他来了，两个礼拜过去了，可是看到别人被圣灵充满，可是我怎么没有啊？主就光照他，很小的罪，一些小罪让他可以认，当他认罪都认光了，可是圣灵还是没有充满，他在问主，主就告诉他说，你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就要回去吗？哦，龙教师说，我才发现我没有把我的主权交给耶稣，所以他就跟耶稣认罪，说主，只要你什么时候充满我，你没有充满我，我就不回去。过了不久，主就充满他了。可是他说，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没有外面很大的彰显，可是我知道他进来了，他进来了，在我的里面，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从此，龙教师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他知道圣灵在他的里面要带领他去告诉人要来爱耶稣这样的真理。 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充满有可能有很多几百万种的外在的现象，可是有一个现象一定是确定的，就是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心会从地转向天，你的心会从属地的事物转向属天的，属天的基督，你的心会更来越来越渴慕主自己，你的心会渴望主，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渴望更讨他的喜悦。虽然我说，虽然你的肉体你的天然还是在那边拉扯要辖制你，可是你知道你里面重新有一个新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是属天的力量，就是生命的大能运行在你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今天里面你发现你渴慕耶稣，你发现你渴望主，你在我身上有更多的得着我，让我可以被你更深的折服，我要恭喜你，你是有被圣灵充满的。虽然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那么完全，可是我们已经在这往生命完全的路上来迈进。所以我要鼓励你不要停止聚会，在聚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让神运行工作的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很容易就软弱了，对不对？电视一打开我们可能看了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可是你来教会你没有电视可以看，教会我们都不要用 internet，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地方好叫主可以来掌权。最后我要讲到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是由圣灵来成就的，它是透过神的儿女的恩赐跟生命来行事，借着影响别人或是借着祷告征战来巩固建立教会。所以教会真正的花园是圣灵他自己，就是耶稣他自己。陶朱牧师说到，没有依靠圣灵的教会一定是陷入的萎缩跟死亡。你也许看到一个教会可能他仍然有蛮有活动，可是他说那都是很可怕的四种错谬。第一个就是用人的才干跟才能，人本主义来支撑这个教会。第二个就是用组织，用那个宣传的说法，用那个社会的公司的说法，用人类的说法来建造教会。第三种用心理学，用心理学，然后心理学看起来可以吸引人，可是那还不是真正的圣灵的工作哈。所以另外一个我就不讲了。我知道教会的建造是从圣灵开始，教会的建造也是在圣灵里面来运行，我们教会的建造也是在圣灵里面被完全。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听到，我可以再讲很多很多属灵的这些伟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因为有一次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就满足了。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健忘的。我记得我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我感觉到天都开了，天特别的蓝，绿树叶特别的绿，花特别的好看，人也特别的可爱。可是曾几何时，私欲进来了。我以为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工作，为了，所以我说点小话没有关系，跟客人嘛应应酬喝喝酒没有关系。慢慢的就发现自己的生命慢慢的萎缩，慢慢的萎缩。可是感谢主，主没有让我就这样，我里面有一个不满足。当白天我没有感觉，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被惊醒，常常在主面前我不知道怎么办，感觉到很没有盼望，很恐惧，因为生命没有一个确定。这时候主慢慢的借着一些弟兄姊妹这样的来帮助我，让我，当然我遇到了一些事情遇到了一些事，可是主总是把我带回到他的面前。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那么的 真知道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想到他，我们心中就充满着甘甜，充满着想念。可是不要像我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外面流浪，那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今天你可以在这里聚会，尤其年轻人，我感谢主，你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也为此来感恩。但是我也鼓励年轻人，你要把你的心放下来交给主，不要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如果看见你真的有一些软弱，你没办法突破，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帮助你。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前面来追求主，我今天还是要鼓励你，年轻人，主要在这个地上要得着一批年轻人，他们不仅被圣灵所开启，他们不仅被圣灵所浇灌，他们不仅被圣灵所充满，他们乃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的，而且被圣灵充满，在地上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有一位姊妹，她被称作那个圣徒安妮。有人说，当这个姊妹走到一个房间里面，人就感觉到不是一个人进来，是两个人进来，是神耶稣基督跟他一起进来。其实耶稣是跟他在一起的，可是人会感受到看到的不是他，看到的是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羡慕有许多属灵的长辈啊，他们离开地上以后，人想到他们仍然想到他们的爱，想到基督的爱。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爱的祷告？你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活出基督的样式。愿我们早上再度来追求他，好不好？愿神祝福大家。